让我们一起在主父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愿意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到成长，我们愿意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知道你的心意。主啊，就求你今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弟兄姊妹的心中感动。主啊，也帮助孩子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传讲你的话语。谢谢主，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这个星期过去的这几天，大家可能听到一个消息都会蛮震惊的，就是在美国的德州那个 Fort Hood 那个Army Post 里面就发生一个枪击案。那枪击的人是谁呢？竟然就是一个军人自己那一个军医拿着枪把他自己的同胞打死了，打了13个死亡，30个受伤。这件事情对美国来讲的话是一个蛮震惊的事情，因为美国一直把军队派到伊拉克，派到阿富汗去为国家征战，希望去能够平息这种恐怖分子对美国的威胁。但是竟然发现对美国的威胁竟然在美国的最安全的地方，在军营里面，自己的军人就拿起枪来把其他的人打死了。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心里面觉得就好像那个911事件又要发生那种样子。每隔几年这种事情就会再发生一次，就是一个发疯的人或者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就拿着枪把无辜的人打死。我们有时在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哪边生病了？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我们的这个国家是不是哪边有出现问题了？同样的，我们在这样的情况，这种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社会上有这么不公义的事情，有这么残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啊，你为什么不伸展你的公义呢？你不为什么不制止那些恶人呢？你用你的刑罚来惩罚这些恶人。事实上，神是公义的神，他对于犯罪的事情，对于罪恶的事情，他是会显明他的愤怒的。只不过他今天他用怜悯的心给我们时间悔改。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强调神借着福音来拯救我们，他对我们是施他的慈爱在我们的身上，愿意我们悔改回头归向他。同样的，我们也知道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对于不悔改的，对于那些在最终那些不虔不义的人，他是带着一个愤怒的心的。我们今天的题目事实上就是从天上显明神的愤怒。那这一节罗马书的经文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前面的第18到23节主要讲到就是神为什么会对世人有这种愤怒的心。在28节呢，就讲说神如何显明他的愤怒。我们今天就按照这两个主题，我们来看到底神他怎么样在我们当中显明他的愤怒。第一，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的第1章18节，因人的不虔，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节经文，神为什么愤怒，是因为人的不虔与不义。事实上，这一节经文就是整个罗马书从第1章一直到第3章20节，它整个的主要的一节经文。也就是说，罗马书在讲到神的福音，为什么我们要听福音，为什么需要神的拯救。事实上是因为我们都惹了神的愤怒，因为我们现在最终我们惹了神的愤怒，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所以呢，罗马书的第1章在第18节到第3章20节整个的一段就在显明出我们为什么需要神的福音。这一节经文就是一个主要的经文，是一个钥匙。因为人的不虔不义，神从天上就显出他的愤怒来。我们常常会对神有一个期待，期待神是一个很慈祥非常慈爱非常爱我们的，我们 得罪了他，他愿意赦免我们，这是我们对神慈爱的一个形象的一个理解。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单看神单方面的一个属性，只强调神的慈爱，却忘记了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就好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如果讲到神是个公义的神的时候，有时候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想说你如果讲神慈爱，神要赦免我的罪，那我愿意接受这个福音。如果你说神是公义的，那对不起，我不能够接受这种会愤怒的神。甚至呢，有的异教徒，有的异教，他会把神的属性有做一些扭曲。他认为就是，如果神都还是会发脾气的话，那就跟这种次一等的神没有什么差别了。就好像西游记里面孙悟空，你稍微惹他一下，他就开始发怒了，那他就开始大闹天宫。那甚至在有些佛教徒在跟我们谈福音的时候，他会提到，就是你讲的神，我也是承认的，但是那个是次一等的神啊，次一等的神呢，他有人类的很多的坏的天性，比如说像贪嗔痴啊、贪心啊、发脾气啊，这种痴心啊，那你看你的圣经里面写的神，是不是就是发脾气的神呢？事实上，这是对神的一个误解。神发脾气跟我们人发脾气一样吗？我们人发脾气是有人惹我们啊，我们受不了了，我们就把这个脾气发出来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很任性的啊，有时候我们是有这种自我的自尊，我们没有办法忍受别人对我们的歧视，我们就发出脾气来了。可是神发脾气，他不是随意发脾气的，神的发脾气，他是有一个从他的本性所发出来的，因为他的本性是公义的神，他不能够容忍罪恶的事情。但是人却常常会因为罪恶的事情得罪他，因此他所发出的怒气是一个义怒。就好像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像这种枪击案子发生的时候，一些无辜的军人为了保卫国家的军人就无缘无故的被人打死了。像在三四年前在Pennsylvania 有一个送牛奶的一个人，他精神不正常，他就把一些 Amish 的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十几岁的女孩子通通排成一团，还用枪打死。我们听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愤怒，我说这个人真的没有人性，我们希望神惩罚在这个人的身上。因此就是说，你要知道，就是我们连我们人都有这种公义的观念，什么事情是犯罪的，神必须要惩罚他，何况是神。神他是一个不能够容忍罪恶的神，因此他必然要施行他的公义在人的当中。所以呢，神会有这种愤怒的义怒，这是必然的，也是合理和正非常合理的。那我们要想想看一下，就是神发怒他的对象是谁呢？我们这边看这个经文已经看出来了，是不虔与不义的人。什么是不虔？不虔就是对神不敬虔。神他是一个唯一的神，他是造我们的神，他也是看管看护我们的神。如果一个人不承认神是神，不把神当神，这就已经是对神不敬虔了。那对神不敬虔的人自然而然会行出不义的事情。什么叫做不义呢？我们都知道，义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正正当当的行为，按着律法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按着他的心意去做，这种事情就是义的事情。一个不敬虔的人自然而然就会行出不公义、不符合标准、不符合神的标准的事情，也就是不义的事情。神的愤怒是显在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那不虔不义的人会对真理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这边讲到了，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这个阻挡真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难道就去反对真理吗？事实上，这个阻挡真理，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压制真理的意思。也就是明明神把真理告诉了他，他把真理给硬是压下去，说这个真理我不要接受，我不要听，我不要顺从。在这种情况下，就显明了人在神的面前，神向人表明了真理，但是 人却不愿意接受，人却用他自己的意志力去压制真理，拒绝真理，不服从真理。在对于这样的人呢，神的愤怒是显在他们身上的。神告诉了我们什么事情是他会引起他愤怒的，这样的是保护我们，这样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去违反神的心意，我们能够去避开去做这些得罪神的行为，不要惹他发怒。所以呢，神会有怒气，我们必须要先知道他的怒气不是任意的发怒，不是像人一样啊，很任性随意的就把怒气给发在人的身上，而是他的怒气是出于他的公义的属性，是他是个公义的神，他必然对不公义的事情会有愤怒的。我们常常在想说，我自己是出生在一个这个家庭当中，我的父亲年纪比我大将近51岁啊，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脾气已经很好了，然后呢，他不太责罚我们，也不太骂我们。但是我的母亲啊，他大我25岁，所以呢，我母亲年轻的时候脾气比较大啊，所以呢，别人家都是严父慈母，我家刚好不一样，是慈父严母。那但是我父亲并不是不会发脾气，他只不过就是他的怒气啊是藏在心里面的，除非你碰触到他的底线，他这个怒气才会发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小孩子不知道，有时候就想去试探一下这个底线到底在哪里，所以呢犯规犯到一个程度，我父亲受不了，他就会拿出来严重的处罚我们，那个处罚的程度比我妈妈还要凶。所以你要知道，就是神对我们他是有时候是容忍我们，他没有把他的愤怒直接发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神不是没有底线的，他的底线我们不能去故意的违反神的心意，故意去触犯他的愤怒，故意要惹动他的愤怒。因此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话，一直到他的底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愤怒一旦发在我们身上，那是很严重很严厉的。所以呢，我们在强调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同样的要强调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就像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常常讲到一节经文，就是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这是我们常常愿意强调的，这是神的慈爱。但是下一节经文你看看是什么呢？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我们看得到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他对我们施慈爱，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孽。可是呢，神同时也是一个公义的神，如果我们故意违反他的心意，我们就是不听他不顺从他，我们最后我们必须要遭受到神在我们身上公义的审判。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是轻忽不得的，神在天上对我们在地上所作所为他是清清楚楚的。他今天虽然有时候容忍我们的罪恶，是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施了怜悯，他暂时 hold 保护持守住他的这个他的怒气没有发在我们身上，但是他不是没有怒气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忽神在我们身上的怒气。所以说我们看到了这一节，我们看到这节经文，我们不会对神有一个误解，认为神是一个随意发怒的神，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里面所想到的一句话，讲到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好像把神想象成一个随意发怒的暴君。神不是如此，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任何的怒气都是从他的公义的属性所发出来的。我们也相信神的怒气绝对不会是违反公义的原则，他是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我们身上施行他的怒气。那我们先想说为什么神要施行他的怒气呢？神为什么会对人发怒呢？罗马书的1章19到20节，我们一起来看。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我们知道神借着天地万物向我们显示他自己，这是对世人对万民的一个普遍的启示。也就是说，我们只要身为人，我们就能够从神所造的万物当中，我们可以揣摩而得知这背后有一个创造主。万物是有规律的，万物是按着神的心意井井有条的在这世上运行。神他用他的手保护着这整个的世界，没有成为一个混乱的世界。我们活在这世界中，我们就从这个我们活在的环境，从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推测出背后有一个公义慈爱看管着万物的神。这就是神的普遍启示。同样的，人按着普遍启示，我们应该可以知道背后神的存在。然而这个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们不单单靠着普遍启示，我们还要靠着神在圣经当中所向我们启示的特殊的启示。什么叫特殊的启示呢？这说特殊的启示就是神借着先知，借着他的儿子，借着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神怎么样来创造这个世界，神怎么样来拯救这个世界。这是神的心意借着他的启示向我们显明。所以呢，我们今天如果知道神向我们的启示，神借着万物显明他自己，神借着圣经显明他自己，因此我们就没有借口在神的面前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存在，所以我不能相信你存在。可是我们看得出来，就是很多的人在神的普遍启示以及特殊的启示向我们显明了之后，他仍然说这些都不能证明神的存在，这些东西我都不能相信，因为这些东西证据都不充分，所以我不能相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神所造的宇宙，为什么我们能够从这个宇宙当中推测出这背后有一位创造主。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看出来了。我们大家都有生过小孩，如果你家里面有小孩的话，生下一个小孩的时候，当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把眼睛一张开，他看着这个外面的宇宙，他的头脑就在做一件事情，就在想要理解这个宇宙的奥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可以试看看。那个小 baby 刚生下来之后，你跟他讲话，一天讲，两天讲，三天讲，他就开始一听到这个讲话的声音，他眼睛就睁大了，他就开始在学这个讲话的声音。不管这个讲话的是哪一国的语文，不管这个讲话是谁讲的，只要这个讲话是有意义的，他听了一次、两次、三次，他就学会了，他把这个每一个话的声音跟那个话的意义连在一起，他就会讲话了。你不觉得这些很奇妙的事情吗？如果今天我把一个收音机打开，我把它调到一个杂音、很噪音啊，叽里咕叽里咕像这种噪音，你看这个小孩子会怎么样？小孩子哭，小孩子不听，小孩子说这我听不懂。因为什么？为什么听那个噪音他不学，听讲话他学？这就是他的头脑能够分辨这些声音是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这是个有意义的声音，是人对他沟通表达对他的爱，表达对他的保护，这个时候呢，他能够理解。这就是一个人的头脑，他能够对这个宇宙万物的背后的那个意义能够发出一种理解。所以呢，所谓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被造，我们的头脑都是能够去理解这个宇宙万物背后的意义的。所谓的英文叫做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宇宙万物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是杂乱无章的，你的头脑再聪明，再能够理解，你也理解不出任何东西来。就好像你听到那个噪音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理解，你只能拒绝。就好像我今天在这上面所讲的内容，如果前文不对后语，杂乱无章，乱无章法， 我相信各位没有两分钟就把眼睛闭起来准备睡觉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意义，我何必去理解呢？如果我讲的东西是背后是有一层意义在那里的话，各位听的就会能够理解，而且愿意听下去。这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所被造的这个人的本性对于神所启示的真理是能够接受能够理解的。同样的，也因为我们能够理解万物，我们也能够知道这万物的背后是有意义有规则，不是漫无章法的。好的，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 来看，就是神启示给我们他存在的一个明证。就是我们通常都知道我们生物对于物质有一个需求的本能，譬如说我们会口渴，口渴了为什么我们会口渴？因为我们缺水。我们既然一个生物它会有这样一个本能，我们会遇到口渴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水，代表就是这个宇宙万物当中有这水的存在能够让我们得到满足，我们才会有这样一个本能，对不对？如果水根本不存在，人根本不会活下去，根本也不可能有这种口渴的本能了。那同样的，我们看到如果一个星球当中，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星球当中有生物的存在，如果我们发现有生物存在的话，我们可以推测这个生物，一个生物必须要有水啊，必须要有空气，必须要有光，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星球当中必定有水的存在，必定有空气的存在，也必定会有光，它才能够行光合作用。这就是我们在整个我们在这个木星金星里面在做这个探测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判断这个星上有没有生物，我们通常就是找看看有没有这样啊。如果有生物存在的话，我们就会推测这里面有大气层，里面有水存在。那同样的，我们来看我们的人心中有一个很强烈的需要，对不对？我们都有一种从本能对一种高于我们的的一个存在的一种敬拜，我们去敬拜神，不管是哪一种民族，落后的民族、先进的民族，都有一种敬拜神的本能。那这个本能代表什么呢？如果神根本不存在的话，这个敬拜神的本能是怎么来的？我们不会去敬拜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东西。好，那同样的，我们人的心都会期待爱，对不对？我们会不会说爱根本不存在？世上根本没有爱存在。那我们说我们希望人来爱我们，然后我们又否定爱的存在，各位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事情还是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从很多很多神所放在我们心里面，从我们自己被造成一个这样的一种被造物，我们知道那个造物的主一定高于我们的一切的能力。我们有这种理性，我们有对万物感知的能力，我们有道德的判断，我们有爱的能力。我们是被造物，造物主肯定是高于我们，不会低于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自己被造成这样一个人，我们从宇宙万物的奇妙，我们知道必然有一位高于一切的那个创造主存在这个世上。那有这么多这么多存在神所存在的一些明证，神所向我们显明的，但是仍然会有许多的人认为，就是说我不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有什么意义，我不觉得神所向我启示的这个万物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事实上，神所向我们所显明的这一切事情到底有意义没有意义，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主观认定说我觉得没意义所以就没意义，而是要客观的来衡量到底这背后的东西是一团混乱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还是它本身是背后是有意义的。我举个例子，我在有一天晚上我要睡觉之前，我准备要睡了，结果发现窗外有个很吵杂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是鸟叫的声音。那我就发现这个鸟呢一直叫叫不停，吵得我没办法睡觉，我就听听看它叫什么。结果呢发现它 每四个声音连在一起，四个声音叽叽叽叽，啾啾啾啾，这样连续叫，而且呢都不相同，连续叫叫了快一个钟头，我就一个钟头没有办法睡觉，一直听叽叽叽叽，啾啾啾啾。我后来在想说，这个有没有意义啊？我想想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刚好都是四个字一个音，四个字一个音，然后呢，然后一直叫一个叫几个钟头就不重复，然后我又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噪音，因为我听不懂。但是鸟听得懂听不懂，我猜想鸟是听得懂的，而且呢，我猜想不止鸟听得懂，只要有一个研究鸟类叫声的专家把这个声音录起来，然后呢，经过仔细的分析，有 pattern recognition 啊，就找出了那个中间的那种 pattern， 对不对？所以说，一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噪音？不是，我今天听不懂，我就说啊，这是噪音，不是的。而是要你要客观的来看这背后到底是不是有规律，是不是有意义存在那个地方。还有如果我们在学这种密码学的话，你会发现 军人军事同样有这种密码，这个密码是潜伏在一段乱码当中的，你如果是敌人的话，你听过来就是一段噪音，听不懂。但是呢，我们自己军队听到接到这个密码之后，它有一套解码的方法，一解了之后就知道啊，长官要来巡视了，所以你就知道这里面不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一件东西对你来讲主观你没有办法理解没有意义，你不能否定说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而是你要客观的来看。你觉得没有意义，但是有人觉得有意义啊，你听不懂鸟的叫声，但是鸟听得懂啊，对不对？所以呢，到底一件事情有没有意义，不是凭着人的主观来看，而要看客观所显明的证据。然后呢，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人的现象，还有一种常见的事情，就是说，就算神显明了许多的事情来证明他的存在，显明在我们的心中，但是当一个人心里面觉得刚硬的时候，他大有理由可以拒绝说，这个理由是这个证据是不充分的，我不能接受。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做罗素。那他原来是一个无神论者，后来他修正，他称为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也就是说他不知道神存在或不存在，因为他找不到证据。那有人就问罗素说，罗素先生，如果有一天你死了，你到天上去，你看到神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这一生信的都错了。他就说，他想一想，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到天上，我看到神的时候，我要反问他，我说，神啊，你既然存在，你为什么不把足够的证据显在我面前，让我知道你存在呢？那你不能怪我。这是罗素的想法。那你会发现，罗素他是把一切的责任都推给神了。你没有让我相信你啊。事实上，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责任？当神显明他的存在的证据在我们的人生的面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责任因着这个证据我们做判断来接受，而是不能够就是说证据不足我拒绝接受啊。事实上神并不是没有显明证据，而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了，这个东西证据不足我拒绝接受，因此再多的证据对你来说都不是证据。是说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信主的人，有的时候他只是心还没有被打开，他只是还没有办法把所有神显示在我们世人身上的他存在的证据当成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证据。而我们继续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向他们苦口婆心的传福音，希望有一天他的心开了。当一个人心开的时候，你不用什么证明来证明他，而他所看到的万物自然就向他诉说神存在的证据了。好，当人不把神当神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看这节经文，罗马书1章21到22节，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作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我们看到就是人对于神向他启示他有一个反应，而人为什么会拒绝神向他的启示呢？事实上正反映出人心里面对神的态度。 一个人为什么会拒绝神，为什么会接受神，正反映出神在他心里面所做的事情对他心对他的内心的一种指责，他没有办法接受。我举个例子，各位都考过试对不对？考试的时候你如果有充分的准备，监考老师在你的旁边站着，你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正好我好好的考试。但是如果你打算要作弊的话，监考老师在你旁边坐着，你会坐立难安你巴不得这个老师到外面去，去上个厕所。为什么呢？你好，可以旁边看一看书拿来看一看，这叫什么呢？这叫做监考老师对于一个越想要作弊的人正好就是像神对于罪人一样，对不对？一个想要作弊的人，他不喜欢监考老师的。罪人不希望神指着说你是个罪人，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你愿意顺服神，你愿意听从神的话，你愿意接受神的时候，你不会在乎神的存在，因为你神存在正好最好，神存在能够让这个世界很多的罪恶能够显明出来，惩罚这个罪恶。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很想要犯罪，别人跟你一讲神的时候，你马上拒绝，你就说什么神不神，实际上我就是神。很多人这么讲，对不对？你会发现就是说他拒绝神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不希望把神的那一套公义的原则应用他在他自己的身上，这正好把他的罪显明出来，他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情。所以呢，实际上神的存在本身在一个人的当中，人之所以能够接受或者是人拒绝，事实上正反映出人内心对神的一个期待。那我们再看看一下，一个人如果拒绝神、忽视神，他的后果是怎么样呢？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节他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我们如果从国内来的人我们原来的我们出生的地方来的人，我们应该都很看到很多很多这种拜偶像的事情。人拒绝神，拒绝真神，可是你会发现他不拒绝偶像，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人拒绝一个公义的神，但是人却不拒绝那些不公义的那些偶像。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大家知道开当铺的人喜欢拜什么？开当铺的人想要赚钱，他通常是拜财神爷那黑白两道的人，黑道的人喜欢拜什么？黑道跟那个白道就是警察他们都拜关公为什么呢？关公武艺高强，对不对？遇到警察来的时候，他武功一显出来，可能就可以抵挡了。那警察也拜关公看谁的武艺更高强那还有呢？妓女拜什么？妓女是拜猪八戒，为什么呢？猪八戒很好色，对不对？他拜一拜，他生意就会越来越兴旺，对不对？然后呢，赌六合彩的人是拜土地公然后你看他搞不好写一个名牌，一显出来之后，他可以买中了六合彩了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些他们所拜的神，是他们心里面那个私欲的一个投射，他想要得到什么，他就拜那个神。所以说那个神就不可能是一个公义又良善的神，因为人的心中的私欲通常都是要你祝福我让我发财，你祝福我让我这个越来越顺利，但是呢从来没有讲过说你祝福我让我把我的罪全部认清楚，在你面前变成一个圣洁的人。人不会去求这样的神，这就是为什么人不拜真神而愿意拜偶像的原因了，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去塑造一些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私欲所投射出来的偶像的时候呢，我们越拜越糟糕。一个人越贪，一个人贪心的人，你去拜越拜越贪；一个人越狠，像那种黑道的人呢，你去拜越拜越狠。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要信的神不是一个我们内心私欲所投射出来的那些偶像，而是要信那公义又良善、那慈爱又怜悯的神。这个神可能不是我们内心的那个私欲的投射，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会去想到我们自己要想一个神来制止我们犯罪。我们有时候就是讨厌人指责我们犯罪的，所以 当我们知道有这样的真神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只有降服在他的面前，因为他不是我们内心私欲的投射，我们也不应该去拜那些我们内心私欲投射的那些偶像。看得出来，就是人虽然拒绝神，但是人却去拜偶像。拜偶像的后果是怎么样呢？刚已经讲出来了，拜偶像没有办法让我们变成在更加的圣洁，没有办法让我们更加的慈爱，更加的公义，反而有时候就把我们内心的那些阴暗的罪性反而更加的暴露出来。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点。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人为什么，神为什么会惹动神的愤，人为什么会惹动神的愤怒，神为什么会惩罚人，而神要如何来显明他的愤怒呢？我们要知道，神显明他的愤怒不单是在末日，在他末日审判我们要见他面的时候，他才把这个审判施行在我们身上。事实上他这边讲说，不前不义，神要将他的愤怒显明在我们这些不前不义的人身上。这个显明呢，是现今的就会显明，也就是说，当我们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要警惕，我们可能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会承受到这些神对我们的刑罚。而底下的几节经文正是神对当时的世代所施行的刑罚，也就是三重任凭。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是好，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是在24节、26节与28节三个地方讲到了任凭。那是任凭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任凭讲到的是任凭人行污秽的事。那我们先想一下，就是神为什么要任凭人行污秽的事？必然人有做错什么，人做错什么，神才会任凭。那人做错了什么呢？看一下，我们可以找看看。他说21节，我们就看到了21节说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就是神要任凭这一群人的原因。他们因为明明知道神，却故意的不把神当神，因此神就说，你既然不把神当神，我就任凭你，我让你继续享受你所犯罪的后果。你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结果就是在第24节，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人自己先得罪了神，拒绝神，犯罪了，神警告人，人不听，神就任凭，让他接受他该得的惩罚。第二个任凭是在第26节。第二个任凭我们要看原因是什么，人做错了什么让神来任凭。我们从25节就看到了，25节讲什么呢？他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也就是人知道神是真实，但是人却把神的真实当作是说谎的，不把神的话当成真的，当成说谎的。这个时候呢，他不敬拜神，而去敬拜那些偶像。这个时候神怎么样任凭他呢？我们来看在第26节，他说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这就是神对于一些那些故意去拜偶像故意不认神，故意犯罪的这些人，对他们的一些任凭。任凭就是让他们接受这个罪恶该得的报应。第三个任凭在第28节，我们看第三个任凭，同样的我们来看人到底做错了什么，犯了什么罪，得罪了神，神才任凭。第28节就讲了，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那神任凭他们做什么呢？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底下就列出一大堆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呢，你要知道神不是胡乱的随意的把他的怒气降在人的身上， 神是看到人故意违反他的话，故意抵挡他，故意不顺服他，因此神就让人行该得的报应。所以我们 要了解到任凭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任凭事实上是神的怒气的一个表现，神的怒气不是任意发作的，神的怒气是显在一个人极力的抵挡他。任凭这个字在新约当中还有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出现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哥林多教会当中那时候出了很多败坏淫乱的事情，譬如说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他娶了他的继母，这些在各国的国家中国人里面也是不能够容忍的，这是一个乱伦的事情。但是呢，这种事情竟然在教会里面产生了，这时候怎么办呢？保罗就责备他说，你要把这个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好，这个交给的意思事实上就是跟任凭同一个字。也就是说，神的任凭是什么意思呢？神的任凭就是他已经跟你苦口婆心的劝你了，他已经有啊，已经容忍了人的罪，他已经劝我们多次了。但是当人的心里面刚硬，就是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神就说，好，你不听，我就把你交给别人来管。原来我们都在神的管辖底下，神的恩典施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今天神要把这个恩典一收回去，人就落在任凭当中。人就一旦落在任凭当中的时候呢，神不管我们了，谁来管我们？魔鬼撒旦。就神把我们交到魔鬼撒旦的手中，让魔鬼撒旦来管我们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千万不要落到神任凭的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小孩子，父亲爱他，父亲常常希望能够管教他，这个管教是仍然希望这个小孩子能够回头，能够悔改。但是今天一个父亲说，我已经死心了，我不管他了，我不再管他了。这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就变成一个没有父亲所管的小孩子，他的一生就非常的悲惨。他落到外面跟那些狐群狗党啊勾结在一起，然后呢，他变成一个没有父亲管的小孩子，这最后结果是非常的悲惨的。那我们看一下，就是神这个三重的任凭是针对哪一些人呢？而这些被神所任凭的人，他们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他第一个任凭的人最后的结果是犯了很多情欲上的罪。24节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他说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玷污自己的身体。26节第二个任凭他的惩罚也是情欲的事情，是最主要是讲到像这种同性恋方面这种情欲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情欲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它本来是一个中性的事情，本来不是坏的。但是呢，当我们误用了它，当我们用的过分，用了错的地方的时候，它就变成坏的。它本来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为什么呢？一个人如果没有情没有欲，我们就不会结婚，就不会生小孩，就没有后代。而神在伊甸园里面，他是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所以呢，神赐给人情跟欲，这不是叫人拿着情跟欲去做犯罪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待就是神所赐给我们这种跟性的关系，我们只要把它放在神原本创造人的时候，那个在家庭的里面，让亚当夏娃在家庭的里面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这种肉体的快乐。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误用了，我们今天把这个情欲用在婚姻之外，这时候就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讲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在讲一个人不认识神，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会用他自己的私心去逞一些情欲的一些事情，他会追求很多情欲的满足啊。神所赐给我们的情欲是让我们在家庭当中享受夫妻之间的快乐，而不是让我们去在家庭以外去追求一些 超过神标准的这样情欲的关系。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犯了一个罪，就是得罪神的奸淫的罪，而神对奸淫的罪是很愤怒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在读到罗马书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正确的来应用神所赐给我们宝贵的婚姻的夫妻的关系，而不是把这个东西用在婚姻之外。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二个他告诉我们的是同性恋的罪。我们知道同性恋的人常常他们在近代慢慢的发展出一套同志神学。那同志神学说什么呢？说我们是天生下来就是同性恋的，所以呢这个不是逆性的事情，这是顺性的。所以呢他说罗马书这边所讲的不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说我们在基督徒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遇到同志神学对你的反对的时候，你怎么去解释呢？我们应该这么来看，刚才讲到神讲到的这个情欲的事情啊，这种犯奸淫的事情，怎么样定义犯奸淫呢？奸淫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神所祝福的婚姻之外所发生的这种性的行为，这个不是神所祝福的，这也不是神所容忍的，这就是犯奸淫的罪。所以呢，不管是同性恋也好，不管是异性恋也好，只要犯了奸淫就是罪，在婚姻之外有这种性关系就是犯罪。所以呢，同性恋者不能够因为我是天生下来我就有这个倾向，所以呢我名正言顺的我可以行这样的性行为。神对同性恋者的责备不是在责备说你天生下来你的倾向是爱男人还是爱女人，神责备他的是你违反了神在婚姻当中所定规的这一种神圣的关系。你当你违反了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就是落在奸淫的这个罪当中，因为你破坏了整个家庭神所定的这个一男一女家庭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们是因为这样子而被责备，不是因为他天生下来他的倾向而被责备的。所以呢他原来同志神学所说的呢，说这个女人违反了她的顺性的用处而去做逆性的事情，不是在讲同性恋的事情哦，不是在讲说哦，她原本生下来顺性就是啊，就她原来是男人，顺性就是爱男人，所以呢她没有违反圣经啊，她所以呢她同性恋是按照顺性的用处，她没有逆性。古代的人，在保罗的时代的人，他根本没有把这个性倾向以及性这种同性恋的性行为把它给结合在一起。那时候他们一旦有同性恋的性行为的时候，他们就责备他们，就责备他们犯罪，从来没有把这个性倾向跟性行为分开来的。所以呢我们这里看到这里面保罗对同性恋的责备呢也同样是如此。我们不能够说顺性的用处就是我天生下来的本性，不管我爱男人也好爱女人也好是天生下来的本性，而是你是一个男人，你的顺性的用处就是应该爱女人，你这个女人你天生下来顺性的用处就是应该爱男人。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神叫我们成为一个不要结婚的人，就像在福音书里面讲过了，福音书讲过就是有的人是天生下来就是阉人的，这等人是存在的，但是呢他们可以不结婚，他们不应该在婚姻之外有这种犯罪的行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对一些同志神学对罗马书这一段经文的一些误解，我们必须要站稳圣经的立场，我们不能够把圣经正面的意思解成反面的意思。好，我们现在继续的往下看的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在美国这上面有很多很多这个同性恋的事情越来越兴盛，越来越站在主流的这个立的地位。前一阵子缅因州又把这个同性恋给合法化了，这已经有至少有五个州已经把同性恋合法化了，我想纽泽西可能难逃一劫。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如果今天五十个州全部合法，同性恋合法，教会能不能够说责备同性恋是不合神心意的，同性恋是犯罪？圣经怎么讲我们怎么讲，对不对？就算是全美国都合法化，我们还是要按照圣经的来讲。 圣经说同性恋是犯罪，就是犯罪，对不对？我们不用去帮他擦脂抹粉说这不是犯罪，而是圣经当讲是犯罪。但是神是不是说同性恋是没救的，同性恋的人神不爱他？不是的，就像神爱我们一样。我们犯不犯罪？我们犯罪，我们会说谎，对不对？我们会恨人，我们会歧视人，这东西在神的面前也都是犯罪。这跟同性恋的犯罪跟异性恋的奸淫罪都是犯罪。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我们要看待的是，我们对同性恋者，我们不用去歧视他，但是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把它讲出来，这是不合神心的事情，这是犯罪的事情，这是没有办法妥协的，这是圣经的底线啊。然而呢，我们对于犯罪的人呢，我们是存在一个怜悯的心，我们愿意把他带回到神的家中，让他认识神。为什么一个人会犯罪，他而且不承认自己的罪？事实上是因为人本来就不认识神，人本来在我们的始祖亚当把这个本性留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现在这个犯罪的本性的当中。所以呢，今天一个同性恋的人为什么去犯同性恋的罪？他事实上不是拒绝神、不爱神，事实上是他根本不认识这个真神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拒绝，他不愿意听的，这种人他必须要为他自己所做的负责任。而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该站的立场是什么呢？我们爱罪人，但是我们恨恶他所犯的罪。一个人很难把这两点分开来，但是呢，神却让我们是说，让我们知道罪是可恨的，然而我们不把这个恨转移到这个犯罪的人的身上，而是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不认识神的关系，当有一天他悔改了，他认识神了，他愿意为他自己的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是接纳他、容忍他，我们是接纳他到教会当中与我们成为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在强调对罪的审判、对罪的责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把所有犯这样罪的人拒绝在门外，就算他走进教会我们都拒绝他。但是呢，今天神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对罪人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今天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对罪人的态度也应该如此。今天如果今天有个同性恋的人，他还没有信主，他希望听福音，我们除了把福音告诉他，我们也告诉他同性恋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们一方面我们要保护他，让他不要因为被严厉的谴责之后他再也不听福音，他拒绝福音，他因为他看到了基督徒都是硬着心，都是在责备他而不接纳他。所以呢，这一点非常困难来做，因为我们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罪人的时候，而我们自己又在常常在强调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把神的公义跟神对罪人的爱放在结合在一起来实行。但是呢，主耶稣怎么做的？主耶稣看到那个犯奸淫的妇人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了。这一点正显明了主耶稣基督对于公义的坚持，他要这个妇人不要再犯了，同时他也赦免这个妇人的罪。我知道你是犯罪的，但是我赦免你，我不定你的罪，你要悔改，不要再犯了。我想这个是主耶稣跟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每个基督徒活在今天的世界当中，我们面对同性恋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歧视他们，不是去排斥他们、抵挡他们，而是我们讲出圣经对同性恋的态度。同性恋是违反神心意的，同性恋是犯罪的，我们在这上面没有任何的妥协，而我们是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怜悯他们，求神拯救他们，愿意他们有一天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痛悔。同样的，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既然我们要站稳我们自己的立场的时候，我们在投票的时候非常的明显，我们不会去投支持同性恋合法化的这种投票，我们投的当然是拒绝反对啊，是因为这是站在我们基督徒的立场，而站在个人传福音的立场，我们愿意去向同性恋的人来传福音，我们不去做歧视他们的工作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整段的经文讲到了人在神的面前惹动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不是任意发在我们人的身上，神的愤怒是因为人得罪了他， 因为人不认识他的关系，因为人拒绝了神，故意不信神，所以呢，人就行出了很多很多得罪神的事情来。所以呢，在情欲上面也有时候会有犯罪，在同性恋上面有时候有犯罪。所以呢，我们今天在面对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对人的一个任凭，神对神人的一个审判，但是神没有放弃那些罪人，神仍然愿意他们悔改，神对他们福音的呼召仍然是临到他们的身上。而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那一群神所呼召出来向人来宣扬福音、宣扬神的拯救的那一群使者。使者是什么呢？就是福音的使者。今天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我们的敌人不是罪人，我们的敌人是罪人背后辖制罪人的那个势力，是什么？是魔鬼的撒旦。因此我们今天在一个征战当中，这个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今天不是去跟这个同性恋的人他抗议我也抗议啊！我甚至有的人极端到一个地步，他跑到同性恋的人的葬礼里面去抗议，那这个东西不但不能够彰显神的公义，反而让人认为基督徒是一种蛮不讲理的人。我们今天站稳圣经的立场，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所征战的对象不是那些现在最终无法自拔的罪人，而是我们今天拯救的对象正好是他们。而我们为了要把救他们，所以呢，我们要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当我们要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我们不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指责歧视的立场，而是愿意耐心的与他们沟通，愿意把福音耐心的传讲给他们，把我们的见证传讲给他们。而我们背后的那个敌对的势力是谁呢？是背后那个撒旦魔鬼迷惑人心的势力。而这个势力是唯有靠着我们基督徒同心的祷告，同心的征战，我们把我们的灵命给复兴起来，我们才有办法对付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今天的社会是在魔鬼的撒旦的手中，很多的人被迷惑了去犯罪，犯出了很多很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愿意在福音上面知道救人的唯有福音。如果福音不临到这群人的话，不信的人永远不信，不信的人永远就落在神的愤怒当中。我们今天我们自己也要警惕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落在神的愤怒当中。我们一旦知道自己的罪，我们马上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对人是有怜悯的心意，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救赎，接受神对我们的救恩。我们不会永远的落在神的愤怒当中。我们不要有像那些顽固不化的人，我们一生坚持不信神，拒绝神，最后落在一个神的任凭当中，那是非常可怕的。让我们今天能够存着这样的心，我们常常的为不信主的人祷告。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存着一种骄傲的心态在责备人，而是存着怜悯的心态，常常的为不信的人祷告，顺服神的心意，做福音的使者。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能够成为我们的父神，你的慈爱，你的公义显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了你，我们认识了你，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主啊，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顺服你的心意，让我们不偏行己路，让我们不做一个明明知道福音却故意违反福音的人。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是能够存着谦卑怜悯的心，我们愿意向世人来传扬福音，为不信的人祷告。主啊，我们不是存着一个高高在上指责的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讨你喜悦的。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站在这个地上，让我们教会在这个地上能够成为光，成为盐，成为世人得到听闻福音的一个机会，让世人能够因着我们的见证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这样祷告，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